歌着，祝在的公婆电话呀，拉下长路，跟个头住着你，真正的能带着社会，今年都跟节日热，今年接着干老外。唱歌的这不错，让马人们的大肌肉，说出个难后街的真些了，这几样的说着的这种有忙年老来家家做做的，马人们说的年个今年就这样赞，多年大家上起他松云的里坐下这的五个，接着这道紧接着的龙门说的话呀啦。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我人不真的，最大姐姐竟然不瑞气，大路的我们把人撒呢，干大的就用了头发也，老祖宝贝那瓦解的说。中饭的钱不仅饭店中之前买三生有过的，内脏本来五足龙筋吧，几天五个光中炒火，就到双手加菜肉时间，不必说破家大饭鱼，三血之脏，手拿大金砖，中午最后一串酒家酒，就到双手加菜肉时间，不必说众生破家大饭鱼，三血之脏，手拿大金砖，中午最后一串酒家酒，就到双手加菜肉时间，不必说破家大饭鱼，三血之脏，手拿大金砖，中午最后一串酒家酒。为了利益前老母有情，愿我们能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们这个听课的，圣僧的法呀，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听得懂的。这样，我们是讲这个，讲密法是更难懂吧？我们就是尤其讲这个，中观的一些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些修法之间，就是怎么样入观的这种方式方法。那么听课的这些道友都是，怎么说呢？比较有智慧、比较专业的，学习比较很深入的一些道友就能听得懂，愿意听吧。其他的刚学习佛法的，或者是不想这个，就对中观或者是对这个开悟，也好，对这个中观也好，就是没有一定的这种，就是没有一定的这种这个。知道刚才谁突然就视频了一下，说一下不知道讲到哪里了。就是对，就是怎么说呢？前世没有一定积累这些这个般若空性的智慧的人不一定爱听吧，还有这个没有大乘的种性的道友也不一定特别喜欢听吧，就刚学习佛法的这个。道友也不一定能听得懂吧？这个确实是讲到这个，尤其是修这个中观法门的这些法，又特别深入，又特别直截了当的，怎么样去观修？我觉得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智慧跟福报跟得上吧。如果这些智慧福报跟不上，根本就不愿意听，碰到了不愿意听，完了靠。自己去学习，可能就学个字面意思，最后连字面意思也学不明白，最后正儿八经想修的时候，根本是修不了的。这个还是非常的难吧？就是这样讲完了以后，大家就是能修得了的人也并不多吧。这个时代的就是道友，还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这种各种因缘福报还是比较差。正儿八经学一些这个中观法门也不多吧，就是，如果再去打坐去实修、观修这些这个中观的这些法门，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吧，太少了，居士里头也不多吧。就是我们讲的，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道友，就是正儿八经修这个，能往心性法门上修，能往这个智慧。中观上修的，他并不是特别多。 我们下面讲的是这个，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讲这两个。那么我们上面通过这个观修，通过修行，把显现的这种色法，还有这个空性，抉择为无别或者是平等不二，就是显空不二，或者是这个色空不二，就是抉择为这个平等，或者抉择为二者无二无别的这种境界。那么比如说我们眼识升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自己的身体，马上就安住在这个显空不二的一种平等的状态。我们的身体跟空性是两个，就是不二的一种这个状态，这种这个智慧就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在眼睛看到前面这个墙的时候，也直接升起来这个显现的色法跟这个空性是平等不二的状态，也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直接升起来这种智慧。那么我们就是这个安住。就是这样子的去不断的去修。我们现在讲的呢是这个中观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第二步的境界吧。这个是第二步的境界，就是接着那个上一节课讲的这种境界。那么这种境界安住了以后，比如说安住一会儿，这个心又跑了，就安住不了这种智慧了。那么跑了，或者是安住的出现了一种这个无念无记的状态，一直平庸无助，好像发愣的一种状态，就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赶紧出来，再重新的去安住，因为这个心跑了就出现散乱了。如果安住在发愣的这种状态、无记无念的这种状态的时候，这个是安住在不是般若空性的智慧，它属于一种这个，禅定寂止，或者是属于一种这个阿赖耶的一种状态吧。那么这种状态它直接属于一种这个错误的一种休息、错误的一种这个状态，那一定要出来。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修法的时候，这个时候眼睛不管是见到什么，都安住在显空不二的境界当中去修这样子的空性。但是我们这样子的修法呢，在不断的去修，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么这种执着呢，我们会逐步把它打破。它虽然从下面。从现在，就是刚刚刚开始修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智慧，但是再往上走的时候，那么它因为它还没有认识心性，所以它是属于一种这个细微的执着。那么这种对，就是这个性空无别、性空平等，或是显现跟空性平等的一种执着，也需要打破。那么这个时候才叫这个色即是空。色即是空，这个时候我们修的是所谓的这种离系的境界。那么这种离系的境界呢，就是把这个空性跟显现不二的这种执着要打破。那么这个时候，显现也好，空性也好，或者显空不二，完全全部消失在法界里。那么出现了一种远离破力。自然安住的一种特征嘛。那么就是这个时候空。即是色，这个空即是色呢，就是讲到了通过不断安住在这种离系的境界，那么我们讲到的长期的去修行，长期的去不断的去修行，不断的去修行，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个就会把比如说是这个是就是坐着的法性。还有那个是椅子的法性，那个是身体的这种这个性空不二的这种执着，就完全的这种分开好像法性与法性是分开的这种概念，就全部给它就是打破，就没有了。这个是身体的法性，那个是墙的法性，那个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对，刚才讲到的是这个。就是空即是色嘛，就是这个平等的执着吧。那么色即是空，就是他把这个就是桌子是，桌子与这个桌子与空性或者显现与空性平等的执着打破了，把显空不二的一种平等的执着或者不二的执着打破了。 那么打破了这种执着，安住在一种这个离开了这个平等，离开了现就是空的执着，离开了空就是现的执着，又离开了，这个现空不二平等的执着，完全打破了，不断的修行，远离了一种这个，自然，就是远离了一种这个破例或者自然安住的，或者获得了一种自然安住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是离系的状态。那么在离系的状态，不断的去修，不断的去修，我们就能打破什么样的概念呢？离系它也有一种执着。那么离系的执着是什么呢？我们会把法性别别的分开。打坐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是强的法性，强的这个离系的法性，这个身体是这个，就是这个。身体的法性也是离系的，墙的法性也是离系的，没有办法，就是墙跟这个桌子都是，一个本性，或者都是这个没有办法就变成这个一体的这种这个，它有各自不同的法性，就是这种离系的执着。那么我们通过修行这个空即是色，的时候，或者是修这个。等性的这种境界，就把这种这个各自分开是离系的这种状态，全部要就是这个打破。那么，就是把这个离系各自，比如说是我们讲那个是强的这个法性，强的法性是离系的，身体的法性是离系的，就是这个无法变成一个本体的概念，要把它全部消失，各自不同的法性的概念要全部。把它就是这种执着打破或者让它消失，那么这种偏袒所缘对境的修行，就是让它消除。那么这个时候对一切万法，自性平等的这种智慧就能全部升起来。那么从而证得了一切万法，那么法性是平等的，没有别别的法性安立。那么离系呢，它是有别别的这个法性安立，而这个平等呢，就没有别别的法性，完全就是万法一如的本性，完全在这个法界当中升起来。这个时候，应该是属于这个中观的这种认识心性吧。那么这个是这些修行的次第呢，在中观的有些论点里头应该会有。那么还有现观庄严论也好，或者麦克仁波切的，尤其是麦克仁波切的大化化王。光明藏论这个里面讲到的比较深吧。那么中观，在抉择，中观呢，它主要是抉择了一部分的心性。那么它从空性的部分抉择的，它主要是遮一切而不安立的这种角度去讲心性的。但是光明部分这个提到的还是比较少吧。这个是他就是提到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少。那么我们下面讲这个，下面讲就是这个这些这个修行中观的，直接修这个中观的一些要诀，直接修中观的要诀，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也是这个大手印的一些修法吧，最直接、最了义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最直观的一些修法，那么就是这样子的修法，它是什么样的？我们首先，比如说，如果我们专门打坐修的话，可以念个皈依发菩提心，完了就开始我们自己这个双加趺坐或者是单加趺坐都可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心放松下来，放松下来，然后，那么我们用，比如说，我们用眼睛去观，眼前的这个对境。去观察它的这个本体，比如说观察我们自己的身体，观察到这个微尘不可得，观察到微尘不可得呢，就是不断的去观，从整体不断的剖析到这个连微尘都不可得，然后呢，微尘都不可得呢，它就是显现了一种影像，那么然后我们就把内心安住在一切外境。都是这个如梦如幻的影像的这种境界，那么安住在了一切这个都是心投射的影像，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外境。那么再去 那么这个时候就经常去这样的修，经常去这样的修。那么修到一定的程度啊，就是修到了一定的程度，经常看到桌子是如梦如幻的影像，看到自己的身体是如梦如幻的影像。那么这个时候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经常去修吧。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去我们观这个。再去观，安住在一切都是心的投影啊，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外境的这颗心，它在哪里？我们能观，就是能观一切外境是心的投影的这个智慧，或者是我们就是这个观察，我们安住在这个一切外境是这个心的投影啊，这个能观者。或者是能观的这颗心，或者是显现这个影像的这颗心，或者是安住在这个一切万法是这个影像的这个有境的智慧，我们去观它，或者是能观的这颗心，那么观这颗心，它是什么？它在哪里？我们这个时候用自己的心观自己的心，他所以首先把这个外境抉择成影像，把这外境打破了，对境已经打破了，那有境了，或者是能观的这颗，有境的心，或者是有境的智慧，或者能显现影像的这颗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去往内去观，观这颗心到底它在哪里？那到底它有还是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怎么能显现出影像？如果有的话，它到底在哪里？它是身体吗？在心脏里吗？它还是在外，就是外在的影子，或者是影像呢？那也不是。如果是它是在这个身体里，那它是心脏吗？也不是。它是肺吗？也不是。哪一个细胞吗？也不是。那么它到底在哪里？它有没有颜色？有没有形状？里里外外这样不断的去观修。不断的去寻找，这个时候就能打破，不仅打破了外境，这刚才第一步打破了外境，第二步打破了这个有境的执着，那么从而出现了这个远离能取所取的境界，这个时候就会断除了一切这个有无是非的种种的这些憋执，那么这个时候就像这个进入了广阔无碍的虚空一样，非常的通彻无碍。非常的通彻无碍，那么如果是比较精进的修行者，通过很多年很多年不断的在寂静地没人打扰的地方去修行，那肯定能获得这个证悟法界的智慧，或者是认识心性，获得了这个资粮道的这种初步的证悟吧。如果直接修大圆满认识心性的，就是我们讲到，如果是大圆满的初步认识，证悟，它其实也是。这个资粮道的这种认识心性吧，但是他的这种证悟比显宗这个资粮道的这个智慧更深更广。如果这个是修这个密法大圆满的这些修行者，他如果能住在寂静的山里面，在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在不断的去修行，那么心性的光明就更加明显，从而就获得了不退转的境界。如果修这个大圆满的修行者，那么就是。在山里不断的去修的话，那么很快就能圆满5到10地，在一生当中获得这个佛果吧。我们以上讲的这些修行呢，其实也挺难的，就是也比较难吧。有些大家都分不清楚，可能哪个是哪个也弄不清楚。不过这修行的东西还是比较更难得吧。就是，那你要是文思中观的理论的话，这个还是稍微更容易得到一些。尤其这些修行的道理，还是更难吧。因为这些修行的道理，修行的东西确实，这个它很难以掌握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学是学了，到底怎么学也弄不清楚。 这个掌握窍诀是很重要的。这个掌握窍诀，一方面是经典的依据，一方面是论点的这种观察的方式方法，一方面还需要这个传承祖师的这个传承祖师的这些这个修行窍诀。还有可能是不是，如果有一些修行者，就像这个给我们讲课的上师们，他们自己修行的一些体悟，这样子的总结的一些东西吧。就是我们如果说自己靠自己的话，还是特别的这种困难吧。所以修这个完全想要认识心性的话，这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从现在开始会修空性的时候，不管是我们修某一类空性，一直到修行获得一定的成就，真的是非常的难。不说我们平时这个一天忙来忙去，去工作、去生活、听课也不爱听，那打坐修空性更是懒得去修这些。就想哪一天听个大圆满就一下开悟，这个是百分之百，100个人里头，100个人不可能获得成就的，为什么呀？我们很历代的好多的大成就者，他是不断的在山里头闭关修行，一直善知识求法求窍诀，那么求了窍诀以后，自己不断的去在这个闭关当中去修行，不断的去观自己的本性，那么也是用了这个好多年好多年的功夫，不断的去修行才获得开悟成就。更何况我们有些道友根本不爱听这些东西，就是中观讲一讲修行，哎，太深了，算了，拉倒吧，就不听了。如果再讲中观理论也不爱听，讲中观实修听不懂也更不爱听。说有些时候也觉得是不是，哎，慢慢的吧，以后再学吧。我们的年龄都40、50岁了，还慢慢的再来。就是年轻的时候，在这个没时间学；中年的时候在赚钱；这个到了老年的时候学呀，生命没了，这也没时间学了。那更何况还没有开始修行呢，我们的人生呀，能解脱吗？这样一看的话，还是解脱挺渺茫的，太渺茫了，不是一般的渺茫。大家如果在20来岁的时候，就是能学到大圆满也好，中观不断的特别精进的去学习、去修行、去思维，那么到了中年的时候去闭关，那这样子的还是有解脱的把握。大家的岁数都那么大了，还没开始学呢，那没开始学呢，那学的话也是一年学一部论点，那是两一一年不知道，一年不是一部论点，4年是一部论点吧？那学到啥时候？学上这个几部论点以后，已经老了。老了以后，理论也没学明白，那实修要诀更掌握不了。那想修行，那更困难，那么困难。所以就是想要成就还是特别难。所以就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精进的去学习、去修行，将来能获得成就吧。如果这又不去学习，你说一天听一节课也听不了，一天修一点法也不去修。最起码我们保证一天学一个，一天听一节课，一天修与做法，那么一天呢就是修一个本尊，一天那个或者还有上师瑜伽，还有一天呢就是观修这些空性。那么我们要掌握这些修行要诀，逐步的去修。如果不修的话，肯定是解脱不了的。所有的文思都建立都主要是为了修行。那文思如果不去修行的话，那听课也就是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就是解脱不了的。所以这个修行是很重要。那修行的时候也是，怎么说呢？大家的时间又不够，那不够，那时间不够的话，那就是比较困难吧，解脱还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一定要把处理先修好，平时出现种种的，尤其在大城市里啊，种种的事情，不要说是修行了。不要说身体出离心，害怕轮回，害怕死亡的，就是根本提不起心念去学习，提不起心念去修行，每一天都在忙忙碌碌的，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轮回的事情，根本就放也放不下，舍也舍不掉，断也断不了，反正自己也不愿意离，自己也不愿意离开这种感觉，那么对修行、对解脱、对成就、对轮回的这种痛苦、对死亡的可怕， 那么对这个突然性的死亡根本就没有一点概念，每天也想不起来这些。那你想不起来，那你肯定不爱学习，想不起来肯定不爱修行。即使是能修行、能学习，我们都得花好长的时间，非常的努力去修行，才能获得一定的成就。这个是实话，我们讲修行就是非常直截了当的，那就是修行嘛，就这样的。那你修行就成就，不修行就成就不了。那你24个小时，我们每天用了多长时间去学习佛法、去修行佛法？其实看一看、看一看的，哎呀，我24个小时一天一天的过去了。1个小时1个小时过去了，今天说，我们经常会说，哎，我明年修吧，后年修吧，或者是明天吧。那我们知道，明天呢，就是我们的死亡的时期。那么明年呢，我们能不能活到这个世界上很难说。明年有没有这种因缘，有没有这种时间，未知数，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修行它是需要我们，依靠一种这个出离心的摄持，去这个让我们的心安住在法义上，依靠出离心的这种这个摄持，让我们安住在般若空性的这种境界当中。如果出离心的没有，谁会想到明天会死呀？谁会想到我死了以后会轮回呀？谁会想到就是我们就是？死了以后没有修行成就，肯定会堕入恶趣啊！他不会想的，不会想，那肯定不会不爱学习。那不爱学习，那么怎么会爱修行呢？肯定，那学习也没有，修行也没有，就凭空来一个解脱，哪有凭空来解脱？所有的成就者都是加倍的精进的努力，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修行。非常精进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的精进的去修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修行了。我们解脱不了，就是因为我们把时间浪费了，我们把生命浪费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就说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但这些是很重要的。没有出离心的摄持，或者对轮回这种痛苦没有感觉，对死亡无常没有概念，对这个人生难得感觉不珍惜。那就修不了，什么法也修不了，学也学，学也不爱学，修也不爱修，根本就是，可能别人督促一下修一修，就是哎呦，道友提醒一下修一修，道友不提醒也不爱修。有上师讲课了去听一下，平时也懒得听他，也没有说非常喜欢的学习，喜欢的修行，没有说是，这个非常的害怕轮回，害怕死亡，去特别精进的闻思，特别精进的去修行。有些时候，如果是道友说多了，可能也不高兴吧。有些时候，道友不提吧，哎，就是，还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是道友特别提醒，哎，如何如何，你一定要好好的修行，千万不能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提醒多了，说多了以后就生烦恼了。就是我们的心也是特别的这种脆弱吧，有些时候真的是很难，就是。怎么说呢？入于这种修行的境界，上面讲到的这些这个修行的观修的方法，它又有很多的歧途，非常多的这种歧途吧，非常多的这种歧途，就是这种歧途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在修般若空性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些修法修行的时候，会出现无念无记的状态，修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比如说我们修行的时候，修到1000万法是空性的一种，这种空空荡荡的那种，把1000万法抉择为空性，对1000万法执着为空性，空的执着，那我们就会死的时候就会去往到这个空别处。如果对1000万法就是1000万法都是心的显现，这种。如果产生了这种执着，就会往生到这个十无别处。如果1000万法都是这个，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这个，好像一种如梦如幻，完全是一种这个，就是这个记住，就是也不是空，也不是色的这种感觉。如果产生了执着呢，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往生到这个非想处。我们有些时候就会这个，或者产生，啊，一切就是空的执着，一切都是明明清清的执着，一切都是非常的那种这个轻慢， 安乐的一种感觉。其实这些都是修行当中必定要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修行的角色，每个人都会经历。当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一切万法是空性。这个是我们刚才修行空性的某一个步骤。他有没有认识心性呢？还没有，还没有认识心性呢。千万不要以为是认识心性，这个时候还没有呢。我们不断的修习，不断的修习，完全就是什么时候远离了能取所取的执着，也没有一个我要观空性。也没有一个能观空性的智慧，也没有一个这个是真如法性，那个是，就是什么？这个如果完全断除了以后没有一个我要安住，就是我要观修，也没有一个能取所取，没有一个能安住的心所安住的这个法性。那么这些完全这些所有的执着都断除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谈这个真无心性吧，就是认识心性。所以这些，认识心性的，怎么说呢？修行过程还是特别特别的难。就像我们比如说讲到这个，长门仁波切，他从17岁的时候开始修这个，打手印，一直从17岁一直修到了这个46岁，才认识心性，又从46岁一直修到50几岁吧，52岁嘛，50几岁我忘记了，他才获得了这个登的这个一地菩萨。因为我们看看这个，他是一辈子一直在闭关修行，闭关修行。当然，他也不断的求法，不断的求法。他修这个大手印，那个里头有讲到大手印。我们也知道大手印的这个大手印跟大圆满的这些对照，或者是大手印的这个专注瑜伽，上等专注瑜伽、中等专注瑜伽、下等专注瑜伽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修的这种观察心的动静，观察心的来去。观察性的来龙去脉，这个是大手印的修法。大手印的修法呢，也接近于大圆满的，可能是大圆满，某一类的修法。刚才讲到的这个，应该是属于那一类的修法吧。就是这个大手印的这种专注瑜伽的修法，它就是观察性的这个动静，性的这个来龙去脉。那么过。通过不断的这种观修，他还没有认识心性呢，没有完全这个获得这个，就像这个见到我们的这种心性光明呢。那么，如果我们的这种每个人的修行的这个根基也不同，有的人是，他这种修行很难以升起来，怎么修都修了好长好长时间才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修行空性的境界，再修好长好长时间，他又有了一点点空性的境界，再修又有了一点境界，这个就是渐次性根基吧，渐次修的这种根基。那么渐次修的这种根基呢，他修的特别的慢，就是但是呢，他的境界比较稳固。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一修，就有境界，再一修。又有不同的境界，再一修又提高境界，非常这种愉悦，它的愉悦的次第非常快。那么愉悦的次第非常快，这种是这个见悟根基当中的顿悟根基。那么这种根基呢，其实它是属于一种这个戒持根基当中的立根者。那么这种立根者呢，他用很短暂的时间，结果是。就是修不同的法，就是我先修人我，结果我一安住在人我的状态的，那我就好了，我就开始修，完全体悟到我的状态，那我再修这个大乘如梦如幻或者万法唯识，那我一修，结果也能安住在这个大乘如梦如幻的境界。那么像这种就是特别快的这种超越的这种人。他的智慧非常的高敏锐，但是呢，他的修行境界就是不稳。时而有，时而退的这种境界吧。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立根者吧，那几非常立的立根者，就是直接一修，就很快就进入那种这个认识心性的状态了。逐步，虽然也是逐步的修，但是这种很快就超越了，进入这个安住心性的这种状态。那么有些是逐步修上来，有些是当下直指心性就能。这种根基是非常非常的少了，在就是 好多年前，就是在长美人格签那个时代，说是已经基本上很少这种根基，很少很少结吧。所以我们现在这种根基更是少了。不要说那种根基，我觉得大家能不能去观修观修空性的这种人都少，能不能去踏踏实实学一学中观啊，学一学密法的人都特别少。大家都特别喜欢学密法，就以为一听密法就能这个一听就开悟了，连中观修不了的人。不可能开悟，连人悟我都修不了的人，说是要修大圆满，我从来不相信的，100%是不可能的。当然，在我们在修这些这个般若空性有了一定觉受的时候，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的，有一会升起明的觉受、乐的觉受、空的觉受、禅定寂止的觉受，都会升起非常安乐的觉受。有时候我们感觉身体就像空空荡荡，就像从那个墙壁上撞过去，结果一撞的时候，墙是实有的，我们的身体是实有的，把自己身体撞坏了。这个是一种空的觉受，所以我们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呢。那么这种呢，它是属于修行当中出现的一种觉受，那么是好的，但是呢，它是属于觉受，并不属于正悟，所以这个呢，这种执着它也到时候需要打破的。有些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分清楚吧，有些时候就觉得一切万就是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啊，就是自己的心跟虚空一模一样的这种空感觉升起来。这种虽然这种修行已经达到了一个级别吧，但是这种还有这个空，还有这个一体的这种一体的概念，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心性。当然，这讲到非常非常深的这些觉受了，已经他不是我们现在能修得了的，也不是我们的现在能感受得了的这种修行境界吧。得需要，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些境界，作为就是。有一些大成就者，作为有一些大成就者，他们修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也用了十几年、20几年的时候才获得了这样的境界，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一个修行。所以，就是从现在开始，如果还没有精进的道友，想要获得某一类的成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一定要精进的去修。这些如果不去修，真的是太难太难了。从现在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观修方式方法，为什么不去观修呢？为什么不去多学一学？我想修行，想要开悟，又不愿意去学习，又不愿意去思维，又不愿意去反复的去听闻，就去看这些。我编辑了一个这个就是观修的。就是关于我讲的最近讲的这些，就是修法各种各样不同的观修的这些内容，我已经打出来，把这个文字全部打出来了给大家。那么想要修的道友就给吧，就是不修不听课的就不用给了吧，就我觉得给了也没有意义。我们也觉得修行的这个法门是很珍贵的，完了随便给他们就是，他们也不学。就是根本就不用给，就是单独的，就是给也比较好吧。这样可能，我觉得也比较这样有价值的，是不是也有更容易，就是大家更容易有珍惜感？有珍惜感的话，可能修行是不是更容易会获得一些修行的体悟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修人我的时候，修人我的时候。就是修这个人我的时候，就是有了一些体悟了。但是修了好多年，如果没有一些进展的时候，那有些时候，这个是我们的业障太重了，所以特别精进的忏悔业障，那么才能更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这种修般若空性的境界。还有一些呢，如果通过积累这个福德资粮，不断的积累，哎，也能提升我们的境界。那么通过修上师瑜伽，获得上师的这种加持，获得上师的加持，我们的境界也逐步能提高。如果是境界停滞不前的话，通过修上师瑜伽也可以让我们突飞猛进，或者是修这个本尊，依靠本尊的这种赐予息地，那么我们的这种修行也会突飞猛进的这个获得一些这个，就是对般若空性的一些这个更高的一些这个层次的一些这个觉受或者是证悟吧。 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现在有些道友说，哎，怎么还不会修呀？首先呢，第一点呢，有可能是我们学的太少了，你还没有听很多的般若中观、空性、般若法门，直接就现在听了这些修行法门，你要想去修，那肯定是修不了，所以还得听这些这个就是学，或者是去直接听。有讲课的这些这个，甚至是那面前去听这些法，那么听到一定程度再去听这个，就是观修的这种内容就能修得了。有些呢听了一些中观，又听现在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观修的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层次的一些修法，还是修不了。有的时候是我们观修的时间太短了，或者没有一直去观修，也没有去思维。我们观的时候不会，弄不清楚，哪点弄不清楚了？我们应该去从这个不清楚的地方去这个，去寻找。就是我不会观，哎，到底这个五蕴是什么？那弄不清楚，我们把五蕴的这些法去多去学习。对不对？这个哪一个不会观，就从哪一个下手去学习它，去这个掌握这个每一个法的法相，就是色、受、想、行、识，它的法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去学习它，去寻找这方面的这个文思的一些这个资料，去多去思维，多去学习。那么学到一定程度再去观，那个时候有可能能就是观得了吧。还有一些道友有可能又学习了好长好长时间的中观般若。哎，也就是修行的法也听了，听到现在了。哎，怎么说呢？就现在想去观修，就是观不了，就是观也就升不起觉受。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可能是我们的这种业障太重了，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去非常精进的去这个忏悔自己的业障。那么就是这些，如果怎么说呢？如果能排除的话，我们的这种理论如果打得扎实了，再去按照这种方式去观修，肯定多多少少能体会到无我智慧啊和空性的这种感觉。再通过不断的非常非常努力的精进的去修持，逐步逐步的，当然得用好长好长时间修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修行就能获得开悟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根基并不是那么立吧，那应该用个几十年的功夫，甚至一辈子的功夫去修它，就能获得一定的成就吧。我们看好多的高僧大德成就者住在山里头，不断的修几十年才获得我们所谓的很羡慕的一些证也好，成就也好。我们在这个大城市里听课也懒得听，每天忙忙碌碌的，学习也就是不精进，修行也不精进，求解脱也这心也就是。偶尔就像偶尔的这个一刹那，就像流星一样的一划而过。那这样的求解脱，想要获得解脱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讲修行呢，就是这个就是很直接的讲，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个，就是大家非常好，如何如何。当然，比起来那些世界人也好，比起来不学习的人那好多了。大家最起码在听。当然，要想要成就，那还得下一定的功夫。没有下一定的功夫，连中观也整不明白。什么是圣义谛？什么是世俗谛？那世俗谛，这什么是清净世俗谛？什么是不清净世俗谛？那圣义谛和世俗谛又有什么差别呢？这些分不清楚，那这个就是弄不清楚的话，那就没办法去修吧。如果我们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我们天天在上师的身边待着，那就。就那就比较好吧。上师说啊，你从这样的去修，就修就行了，你自己不断的去修就行了。啊，那就是这个上师说这个怎么样去修，你就怎么样去修；上师说怎么样去做，你就怎么样去做。逐步的也可以获得成就吧。但是呢，我们如果不在上师身边的这种，那就一定要自己下功夫去文思。这修行，你看看，就是我们会修了以后，还是那么多那么多的歧途，那么多的觉受，到底是觉受了还是证悟了？到底是觉受还是开悟了？这个有太多太多的这些，就是觉受等着我们。有些时候修到一定的程度，有了一种这个，就是对空性有一定的认知，对心性有一定的认知的时候，还会出现触梦觉受，那个时候突然出现了烦恼。 压服都压服不了的烦恼。有时候突然出现掉局，有时候突然心情郁闷，郁闷的不行，就想这个，就想，就想这个，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的那种感觉吧。有些时候生病的不行，有些时候这个内心的这个弹性是极度的猛烈，就是内心这个抑郁。这种也是以通过修这个般若空性，有了清安的觉受，有了空性的觉受的之后又冒出了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这种夜袭的种子，我们一般禅宗也讲翻种子嘛，就是我们修空性的时候也会翻种子，也会翻腾出来吧。这些翻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度过一些难关，每个人都会度过的。你说这个修行就是这么难，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珍惜吧？你看我好像那个群，应该两个群加起来那200多人就有吧？就你看听课的人，我看加起来这个昨天是100多，今天是100来个人吧？那就是这个，不过也可以吧，反正比一个人强。如果一个人讲，一个人讲课，一个人听课，那一个人不来听课。讲者也挺可怜的，那就是也挺好。像我现在，我觉得也挺好吧，大家能听就不错了。现在，这个还是100个人吧，100个人就是，100个人，就是也特别好了吧，大家能学这么深的法，也能学这些修行的这些这个观修的一些内容，还是比较有福报吧，比较特别有福报。大家，我在讲课的时候不要给我发微信啊！我讲课呢，你发一大堆微信，我能讲成吗？对，本来还就是讲不清楚呢，讲的东就是讲起西来，讲的这个西又分别间冒出来一个东，就讲偏了。你再给我发一堆微信过来，除非说这个听不到了，就是哎，你听不到了，或者是这个网络出现问题了，或者是怎么样听不到了，声音了，就是大家都听不到，你给我发个微信，这个大家应该注意一点啊，这些讲课的时候还是注意一点。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这个，其实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其实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色空它是一体的。从相或者是色的角度去看它呢，千差万别。你看我们的桌子、椅子、山河大地、身体上头发有头发的这种相，眼睛有眼睛的相，桌子有桌子的相。那这种色法是千差万别的相，但呢，这个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相和性、色和空，它是不二一体的。所以这个山河大地、整个六道轮回，一切无不是自性的显现。那么，这个时候，在任何，我们应该在任何的色相上不起分别，不起执着。那么随它来，随它去。来的时候呢，是心的妙用；去的时候，也是性的妙，来了，心性不动；去了，心也没有任何的挂碍。那么这个，而且这些色相呢，见到了，就是见到了这个。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色相上见到自己的心性，那么就是这个就非常的好吧。所以我们讲到这些色相见到了，其实见到色相的时候，就是跟见到自己的本性没有差别，关键是能不能透过一切的色相去看到自己的心性，或者看到自己的这个，看到一切万法的本性，它是这样子的。我们有讲到这个色是什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这个五蕴呢，它可以分成五蕴可以分成两个法。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那么色蕴呢？它比如色蕴当中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那么这个六尘当中有这个色、香、味、触。那么这个声、色、声、香、味、触这个声层是不是 这个属于色法，这个就是不好界定吧。那么受孕想孕，我们讲到的这个受孕想孕，它是属于这个51种心所法。那么行孕呢，它是讲到的是24种不相应行，那么时运呢，它是指8种兴亡。所以我们讲到的它呢，就是这种观修的方式呢，跟上面也是一样的，它和那个观修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是一样的这种次第，观修次第。那么我们讲到的这个就色，除了色以后，就是受想行识，那么它也是我们自己的心性所写的影像。当这个色蕴破了以后，那么其他的四蕴也能以同等理的方式去破，一法空。法法空，我们讲到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时候，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下面一直到这个识，比如说是识不异空，空不异识，识即是空，空即是识。那么下面讲到的这个道理，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吧。我们讲，其实大家就是看一下这个五蕴，五蕴到底是指什么呢？在这个《白法明门论》里头讲到的比较多，在这个智者入门论里头也讲到的比较多吧。我们讲到的这个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感受，或者是内心的一种感受。比如说，我们内心的感受是痛苦的感受，快乐的感受。或者是不苦不乐的这种感受吧，它只是一种感受而已。那么我们就是这种受升起来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观这个受，它是受是刹那刹那的体性。那么我们把这个受升起来的时候，观它刹那刹那的体性，结果变成了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那么受跟空，就，怎么说呢？就变成了刹那刹那的体性，刹那刹那的受。再把刹那刹那的受用，我们观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的这个受或者不同的感受。那么这每一个刹那的受呢，它不是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体的。但是这个受出现了的时候，第一秒的受，第二秒的受，第三秒的受，第四刹那的，第五刹那，第六刹那的受，每一个刹那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的话，它是一个本体，所以不可能是无常的。再一个，所以就从这个受上去观修我的时候，也找不到我。那么从我们如果把这个受蕴，这个刹那的这个受打破了以后，那么刹那的这种受也找不到。那么找不到的时候又是空，空的时候又有这个苦乐的这种感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观这个受的本体，或者是观受的这个来处、住处、去处，那么从这个受蕴出现的时候，感受出现的时候，去认识心性，去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性，那么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色、受、想。那么想呢？想蕴是什么呢？想运它也是一种这个我们内心的一种这个思维的状态吧。那么内心思维的状态，这种这个想运呢，就是这个它是比如说是我们看到眼睛取了这个前面那个墙的时候，我们就那个墙是白色的，那个墙上头有一个黑点儿，那个墙上头挂了一幅唐卡。这些种种的想，都是这个是男人，那个是女人，看到人的时候，这种种种的想就是想运。那么这种想运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去观它的本体从何处来，安住在何处，又消失在何处呢？最后不断的去寻找，寻找到最后的时候，妄念断尽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心性，是，或者是直接从妄念的本性上认识心性，或者从妄念消失的地方认识它，或者是从妄念的起处来这个认识心性， 那么初步的认识心性了以后，也没有能去索取的一种，没有能去索取的一种这个，我们讲到没有能去索取外在的这个，或者没有就是你就是能感能想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分别心，也没有能升起的新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没有能升起能生的这颗心也不存在。或者是就是当升起想的时候，那么这种对境的想欲也它也是不存在的，完全就变成了就像这个就像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阻碍的一种虚空的一种状态，又是明明清清的一种大智慧的这种特征出现的时候，完全能体会到光明空性不二的这种境界的时候，也会认就是这个叫认识心性吧。不过刚才讲了这些还是很难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因为话是比较好说，这个正儿八经修的时候，我们得需要用一辈子时间，几十年如一日的，几十年分分秒秒，几十年这个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的修行，才能出现认识心性吧。所以呢，我们的这种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家庭尤其是处理性特别的这种。打得稳固，对这个上师也好，三宝的信心特别的大，对般若空性的信心特别大。那么在不断的去修这些法的时候，就有可能能认识心性吧。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还是比较困难。我们讲到色受想行，行运是什么呢？行运就是这个不相应行，不相应行。那么在这个智者入门论里头讲到非常多的不相应行吧，我们讲到的不相应行，什么名称啦、词句啦、种种的这个空间啦、方向啦，这个还有这个速度啦，种种的这些不同的延续，这个还有好多吧，大家应该自己去看，这个都是这个都属于这个行运所摄吧。那么还有时运，时运是什么呢？它是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还有这个意识，还有第七识莫那识，还有第八识阿赖耶识，还有第九阿赖耶。那么这个呢，属于这个时运啊。那么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些这个会修行的人，或者修到一定程度的人，他利用眼识去这个安住心性，或者利用眼识去这个认识心性，有些呢利用耳识去这个观修自己的心性，或者利用耳识，结果就听到了某一个声音，说话的声音，别人这个骂他的声音，突然这种耳识出现的时候，有可能也认识心性。当然，在修到一定程度，突然就能打开。那么有些人通过这个眼耳鼻，就是闻到不同的香味认识心性；有些人通过这个，就是身体的这种触觉而认识心性；有些人通过这个，就是种种的分别心，观自己的分别性的来去，观自己分别性的这个本性而认识心性吧。都有不同，有些是安住在这个自己安住，什么都不想，再观自己的内心啊，来认识心性。那这种这个认识心性的方式方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吧。那么就是这个我们就是给大家有些东西就是做介绍，有些呢就是大家直接能去观修，有些呢只是听一听。能不能修得了呢？我看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修行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在修行的时候，一定要从下往上修，该打的基础这些要打扎实了，该去学的要去学，该观修的要观修，该精进的每天应该去精进的去学习去修行。我们再去谈这个解脱，再去谈开悟。很多人都想开悟，每个人都想开悟，但是每个人都想开悟，但让学习的时候不想学习，让修行的时候没有时间。这个就只是一种想法，就是比如说我们想去某一个地方，根本就不往前迈一步，那基本上就变成了想法吧。这个目标还是实现不了的。 所以，这个想要开悟、想要解脱、想要获得成就，它要具备很多很多的因素吧。如果没有这些这个因缘集聚的话，那就是开悟不了。比如说我们给这个地里种一个种子，让它这个开，要长出一个西瓜的话呢，必须得具备这个水、土壤、阳光充足的阳光，不断的培育它，每天看护它。就是给他那个解那个枝条吧，我不知道西瓜解不解枝条。听说那个香瓜解枝条，去年我还种香瓜，结果没长出来吧，可能不会弄吧。完了就是得不断的培育它，如果不培育的话，好像也长不出来东西，长不出来这个，或者是你没有去管的话，就是半路地就那个苗子就死了，或者是那个西瓜刚刚开花。但是又没有去保护它，它也会死亡；或者是刚刚结了一个小小的果子，又没有去保护它，它也会死亡；或者是西瓜结了，就是已经结了那个，就是长了一颗西瓜了，那么长得挺大，但是它还没有成熟，就把它摘下来了以后，还是不行。所以我们得需要用各种各样的因缘，既要培养它，又要保护它，又不断的持续的去学习，去修行，那么学习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需要善知识、善道友的保护。缺离了，离开了善知识、善道友的保护，自己很有可能被善友说：“啊，你看他学的那个，可能是不对，他学的是不对，他就是，跟那个道友学习如何如何的不好，结果自己。”把发生慧命直接就断掉了，将来解脱的机会肯定会，就是会断掉吧。这个还是比较可怕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需要保护，就是作为刚刚的就是认识心性的，哪怕不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凡夫的这种状态，即使是刚刚认识心性的，已经认识心性了，那么没有上师的保护，没有这些诸佛菩萨的加持。没有道友的保护，没有环境的保护，那么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认识心性，最后又迷失方向了。就已经认识心性了，结果去了大城市里，没过多长时间，结果认识心性的这种境界丢的一点都没有了。结果就是最后认识心性的这种境界没有了，内心充满了这种贪嗔痴，因为跟这个大城市里的人去打交道，那肯定会。染污自己的相续。也许刚开始的时候，像这种认识心性的修行者，如果没有修到一定程度，去城市里去弘法利生，觉得自己弘法利生的事业成熟了，去弘法利生。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的是已经认识心性的人啊，不是讲我们现在，我们是讲已经认识心性了，进入资粮道的一些修行者，比我们的境界高很多，那就不是一个级别了。他如果再去利益众生的时候，如果修行没有达到这种不退转的这种境界，再去利益众生的时候，就会出现丢失。那他呢会利益别人，让别人呢升起触涤心，升起空性界、对闻思的见解也能升起来。但是呢，就是其他的那些人呢，负面的情绪也会让他内心起伏。不断起伏，升起贪心，升起嗔心，升起痴心，那么也会造作一些罪业。所以呢，我们讲的不要说我们需要保护，就是刚刚开悟的人都需要保护，更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如果自己再没有去修行，又没有特别精进的话，那又在大城市里，自己又没有具足正知正念。可能也想要是这个，想要获得一些证悟也好，成就也好，开悟还是我觉得就是稍微有点困难。大家应该自己去抉择，自己应该每天想一想，哎呀，这个如果一天一天的这样过去了，一天一天的过去，学也没学到，修也没修到，本来每天能学好多，结果没去学习，身边也没有道友去督促，自己呢也根本就提不起正知正念，一下就丢失，一会儿想做个这个，一会儿想做那个，一会儿工作忙，一会儿生活忙，根本没心思去学习，没心思去修法。但是要记住，现在没有时间去学习，没有时间去修行，死的时候那就有时间痛苦了。那就有时间去感受轮回的种种的痛苦，让我们去感受。 如果现在有时间去学习，现在有时间去修行，那么将来我们就能获得成就，我们将来就能获得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因缘。这个是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因缘缘起，修行也是，那就是修，如果不去修行的话，还是很难的。再一个就是修行，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没有一定的时间，它很难成就。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想要种一颗西瓜，那么种了7、8天以后，那个才长一个芽。你不说我们不能说7、8天以后直接就能吃西瓜，那不行的。再长长长，也许得几个月以后西瓜才能结出。我们看从第一天一直到2、3个月，西瓜才能长出来，这是时间呀。如果修行，如果我们的修行也是一样，闻思需要时间，修行成就需要时间。那么闻思加上修行，那得一辈子，我们一辈子已经过了一半了，到底还有没有一半时间？很难说，也许只有一天的时间，也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也许只有一年的时间。那这时间本来就不够了，我们还不修行，那根本就没办法解脱的。假如说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点儿能获得成就，那么我们也得每天精进，不断的修行，不断的闻思，不断的修行，才能成就。那我每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那用来修行、用来学习的这个时间，如果说24个小时全部，20个小时就散乱了。也有的人可能是23个小时散乱了，有的人可能是根本就想不起来学习修行，有的人哎，也许是我就散乱了这个23个小时，但是呢，我有1个小时用来学习、用来修行了，在于。1个小时当中用来学习、用来修行的时候，心里头都不知道想什么了，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根本就专注不下来。那这样子的修下去，一天修1个小时，散乱当中修，一年才修几个小时了？一年能修多长时间呀？这样一辈子下去，这个解脱也是很渺茫，很难。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些呀？就是讲到我们想要成就、想要开悟、想要利益众生，要下功夫，要把时间用来学习、用来修行。如果没有把时间用来学习、用来修行，那解脱是就离我们比较遥远。一旦死亡了以后，我们肯定没有机会去学习，没有机会去修行，只能随着自己的业力去在轮回当中不断的感受痛苦。那个时候能遇到善知识吗？遇不到。那个时候能遇到善道友吗？遇不到。那个时候能想起修行吗？想不起来。那个时候如果说堕入地狱了，不要说想修行了，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的痛苦，痛苦到根本就是没有闲暇去想这个修行的事儿，根本就那个时候痛苦的哪有时间去修行？比如说我们讲到，我们如果说不要说堕入地狱了。我们在非常饥饿的时候，非常累的时候，那个时候能不能想起来学习跟修行？根本想不起来。不要说地狱的那种痛苦，想起修行那是想不起来。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修中观，学习中观，或者是学习密法，那么这些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出离心是很重要的。出离心没有，不想学习，不想修行。哎，如果就是修一点点，也是就是断断续续的，根本就没有啊，没有一种持续的状态去修，没有持续的状态断断续修，那根本就是修行，就是想要获得成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基本上是很难的吧。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1个小时多了10分钟，浪费大家的时间是吧？开玩笑，我们回向吧。苏南德伊他迦热巴涅陀那尼波遮那跋阇讲揭伽那提婆卢遮跋耶遮婆卓利诸哇卓哇修，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即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心亦复燃。 我今回想住山根，虽比以前常修学。三世诸佛说成坛，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想住山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何时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人殊的金刚持。本山上释迦真如心界，本尊舍身获得住悉地，空性护法如影相伴随，所以人人成就越吉祥。一佛所获三身之加持，发现不变真谛之加持，僧众不退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发愿须成就大雅坦凡自在言阿瓦波那耶娑哈。我们阿呼班遮格惹班玛瑟德呼，我们阿呼班遮格惹班玛瑟德呼，我们阿呼班遮格惹班玛瑟德呼。